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经文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7-30节，由我来读。马太福音五章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往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第二部分在箴言五章，在旧约箴言五章15-19节。好，箴言五章15-19节，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到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好，接下来感谢神的话语，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我们有请David 来讲。
弟兄姐妹平安。 OK，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有信息的时间，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会讲欲与爱这个题目我本来其实一个月前准备另外一个题目，但是我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前去了多伦多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觉得这个课题很重要，所以我就改了。所以呢，我今天有一些outline 跟topic 是从这个陈申仪牧师那边借来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欲与爱，那就是讲到三个问题。第一个是说我们还要沉溺在情欲中多久就讲提到耶稣的警告，就是刚才读到的马太福音那一部分，然后讲如何得胜情欲，是提摩太后书然后重新怎样重新爱你的配偶，借着爱去得胜情欲。那情欲的 definition 是有一个牧师叫 John Piper， 他这样说，他说情欲就是侮辱他人和轻慢神的性欲。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提到就是同性恋是不对的，然后呢偶尔也会说到婚外情也是很严重的那对于一些其他的性上面的罪呢，我们确实很少去讲比方说婚前的性的关系或者是现在耶稣在讲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怎么好像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罪。所以在圣经里面的罪其实是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有机会犯罪，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往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进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 宁可失去白体中之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那这个所以不可见淫这个事情其实是很广泛的，就是动淫念的时候也会已经是犯了奸淫了。那有什么例子说是动淫念呢？那其实呢，那个很多例子，比方说滥交啊，就是跟不同的性伴侣有关系啊，然后一夜情啊，我昨天问了一个90后，一夜情现在叫什么？现在叫月炮啊。我听都没听过，然后我在网上发现原来真的是有约炮这个字，而且呢还有一些 workshop 教人家怎么约炮啊等等之类的。那个还有未婚同居啊，也叫试婚，也叫先结婚后领证，就是没结婚的意思，就是这种也有就是有一些女生可能就是朝思暮想，就是发白日梦，就是想一个白马王子这种，就是这种也是这个动淫念。那个，那这个，当我们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哈，那个尤其是就是跟还没结婚之前，就是有就有性关系，其实在女生方面，很多时候她们都是想要这个男生去爱她的，就是说不是只是想要有这个性关系，只是将就一下让男生，然后呢希望之后会有这个爱情的产生，或者是她想我们已经这么相爱了，我们就在那个有性关系吧。但是在男生方面呢，可能是不一样的。男生只是就是很简单的去想要满足自己的性欲望，所以呢其实这个是有不同的这个期望跟寄望的。那其实对于未婚同居也是一样，这个未婚同居或者试婚的结果呢肯定是不及格的。为什么呢？试婚是你可以试，但是成功率不高。为什么呢？第一是因为你试婚完以后呢不一定会结婚了，因为试婚完以后你同居了以后呢，男生就已经没有这个新鲜感了，所以呢他就很容易就不会想要踏入这个婚姻的步骤。如果一个男生跟女生没有这个承诺说要去结婚的话，那这个同居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关系，随时可以 break up 的。那在男生方，尤其是在男生方面，他就会其实对男生跟女生都是比较随便，就去找一个人，然后呢就刚开始拍拖，后来就可以一起，然后呢睡过夜，然后睡过夜以后就觉得太麻烦了，那就倒不如是同居吧。然后很多时候不是想清楚进去的，是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但是不知不觉陷进去的后果呢，就是你还没想清楚就已经陷进去了。那但是你陷进去以后就很难拔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东西都在那边，说不定一起住了一个房子，甚至买了一个房子，甚至是很多东西都是互用的，你就不想要搬了。但是你没有想清楚进去的一个关系，当然就是结果不一定会很好。那在耶鲁大学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未婚先同居之后，真的是结婚了以后，离婚率是高很多，高了一半以上。那所以这个是不行的。那但是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就陷进去了，但是我们就求神保守，我们可以就是走出这个不走进去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那但是我今天想要花更多时间讲的是一个色情网站跟色情电影这些泛滥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网址，其实蛮多网址都有 这种事情泛滥的数据。那这个数据他就说有有九成以上的男孩跟六成以上的女孩在18岁以前都会有看过色情的网站跟电影。然后呢就有一些是不小心碰到的。有七成的，但是比方说有七成的男孩呢就曾经花过多于半个小时的时间去看这些色情的网站。那这些就不是可能是不小心进去，但是进去以后还是看了很久。那个有三成的小孩呢，他们是看过多于10遍的啊，那就不是不小心了，那就是故意常常去看。那但是女生也是，女生有差不多四分之一是花多于半个小时去看，然后有一乘以14% 是看很多遍的。那其实呢，不单是对小孩来说，对大人来说也是这样子。有一个另外一个调查说，差不多有六成多的青年的男子呢是会每个礼拜会有看色情的网站，然后差不多有将近两成的女生会这样做。然后对于在大学的同学来说呢，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人是会接三分之二的男生会接受看色情网站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差不多有一半的女生也会接受。那但是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色情网站是有很多的遗害的。那它对不单是对脑袋，对心，对这个世界都是有很大的遗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看这些色情的东西是会上瘾的。虽然我们常常想上瘾是吸毒的时候会上瘾啊，或者是赌钱的时候会上瘾，但是看色情电影也会给我们在脑袋里面，就是在 biologically 会给我们快感，然后这种快感跟毒品给我们的快感是同一种的。那当我们越看越多的时候，我们的脑袋会越来越改变成怎么样呢？就好像吸毒一样，你要越吸越多才有同样的快感，所以呢你就看的时间越来越长，或者是看的东西越来越刺激，才可以让你有同样的快感。那所以看色情的东西是越来越严重的，就好像毒品一样。然后呢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心，因为它的看色情电影网址这些是一个秘密的事情，你会偷偷摸摸的在家里自己看，或者是在 office 或者是在哪里自己看，所以呢就会让你那个很寂寞，就是会不会跟别人说，然后呢就会让你越来越 lonely， 越来越寂寞。而且呢也会影响你跟正常男女关系或者是跟其他朋友的关系。然后呢这些色情的电影充满着很多影像其实都是假的都是虚构出来的。但是呢当你去想这些事情，在这些假象在你的脑海里面去想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去认真的真的去爱一个伴侣这样子。所以呢当你有一天结婚了，跟你的配偶有性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做出比较。那比较就死了，你因为就是让一个真的人去比较一些虚构出来骗你的的影像，根本就是没办法这样子去比的，所以是跟一个谎言在那边比较，所以是会影响你真正的性的关系。 然后呢，它也会影响社会跟导致这个暴力的事情，因为我们刚才说过看这些事情的电影，它是越来越严重的，你要越来越厉害的契机才可以让你有同样的快感，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死胡同，黑暗的胡同，越走就越走进去罪恶的深渊里面。有8成8的色情电影里面都是有暴力的事情，然后呢，有一半的色情电影都是 verbal aggression， 都是讲一些很不好的说话，然后呢，到最后呢，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离婚都是部分理由都是因为其中一方有很严重的看色情电影的这个习惯，那所以其实是有很大的遗憾。那这个人是叫 Ted Bundy， 他是一个成长的时候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然后呢，他12岁的时候呢就不小心就看到一个色情的电影的东西，然后呢他就越来越有兴趣，越看呢就越严重，越看就越暴力，然后呢他在外表看来是很正常的，因为呢他就是成绩很好全部都 A 的学生，然后呢他还是 Eagle Scout， 就是童军里面最高层次的，然后后来他念完大学，然后念完法律学院，但是呢他这个瘾呢就越来越严重了，他越看越多的时候，他已经分不出清楚是真还是在假，所以有2年的时间他不断的去自己挣扎，就是说他很想要他看这些电影已经没办法满足他的需要，他想要行出来，就是行暴力，后来他就真的跑去杀了女生，第一次就强暴了跟杀了一个女生，后来他就一次一次这样子，后来他就给抓起来，他自己就说这些事情的东西可以从家里抓了你的小孩，然后他就是30年前就是抓了我出来，然后最可怕的事情的东西就是那些有暴力的东西，然后这两个合起来呢就是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后果，然后其实去想这个事情情欲的事情里面其实是有不同的元素在当中，第一个是它是好像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就是有很多的选择，你会选择你可以选择这部电影那部电影或者是你去这个妓女那个妓女，都是你是消费者，你可以有很多的选择，然后呢也是一个自私的欲望，就是说让对方可以满足你，对方会做任何你想要他做的东西，或者是你选到任何他想要你想要看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在网上随便可以看得到，而且是贪得无厌的，你会不断越看越多越想，然后呢而且是侵犯对方的私隐的，就是说本来神让我们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空间，是自己的私隐人犯罪以后，神让我们有兽皮可以把身体盖起来，但是我们却是需要去侵犯对方，那所以这个情欲就有这些不同的元素，那圣经里面也有讲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看到大卫的儿子暗乱他在安什么安嫩 OK 安嫩 OK 那所以呢这个在撒母耳记下也有这个记载，就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叫他玛，他大卫的儿子呢安嫩就爱他，安嫩呢就安嫩 OK 安嫩呢就为他妹子他玛，我的普通话有进步我进步了20年还是在进步那个安嫩呢就为他的妹子他玛就又急成病， 他呢，他嘛还是处女，然后恩呢就以为男向他行事，所以在这里其实看到他就常常向别人行事就比较容易的，但是他妹子他没办法。然后呢，于是呢，恩呢就躺卧装病，然后呢王来看他，他就对王说：“求父叫我妹子来，他马来啊、在我眼前为我做两个饼，我好从他手里借过来吃。”他马呢就到他哥哥安嫩的屋里，他在躺卧他马呢就弄了一个饼在他在他眼前照饼，然后烤熟了，在他面前呢就将饼从锅里倒出来，他却不肯吃，就说：“众人离开我出去吧。”众人就离开他出去了。然后安嫩呢就跟他马说：“你把食物拿进卧房，我好从你手中借过来吃。”他马呢就把所造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哥哥恩嫩那里，拿着饼上前来给他吃。他就拉着他马说：“我妹妹，你来跟我同寝。”然后呢，他马说：“我哥哥，我不要占据我，因为以色列人中不当这样行，你不要做这样丑事，你玷辱了我，我何以掩盖我的羞耻呢？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昧人，你可以求王，他必不禁止我归你。”但恩嫩不肯听他的话，因比他力大，就占入他，与他同寝。随后呢，恩嫩就极其恨他，与恨他的心呢，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对他说：“你起来去吧。”他马说：“不要这样，你赶我出去的这罪比你刚才所行的更重。”但恩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伺候自己的仆人来吧，说：“将这女子赶出去。”他一出去，你就关门上什么算那时呢，他马穿着彩衣，因为没有出家的公主都是这样穿的。然后恩嫩的仆人就将他赶出去，门就关上。然后呢，他马就把灰尘撒在头上，撕裂所穿的彩衣，一手抱头，一边行走一边哭喊。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因为这个恩论的欲望，就是他的这个性欲，然后呢他很想要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性关系，所以呢他想到一个地步，朝思暮想，想到病了，然后呢他就管不了这么多，他就必须要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就不计后果的，他是不是他也不是他也不是白痴，他也知道后果。他马也告诉他了：“你要是玷辱了我，你在以色列人中也成了愚昧人，不但是害了他马的一生，也害了自己的一生。”但是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他实在是太想要得到他马。然后呢他就强暴了他的妹妹。然后但是之后呢，他是虽然管不了自己，但是他之后却是感到很羞耻，他感到不单是羞耻，他感到他的妹妹，他跟他妹妹都是很脏，要把他妹妹赶出去，然后呢甚至叫他仆人把他赶出去。然后所以你看到他是纯粹的有这个情欲而不是爱他的妹妹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一般来说呢，如果我想象这个色情的东西可能就到这里就停了，但是没有看后面的，后面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大连串的悲剧这个恩嫩自己就被给他的哥哥亚沙龙杀了 ，OK， 然后呢，亚沙龙后来就谋反，就跟他的爸爸也是翻脸，然后呢就 变成整个以色列就陷入内战，然后呢亚沙龙自己也死掉，然后呢他玛医生就是也被他这个事情毁了，所以呢一连串的后果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所以追求情欲就好像喝海水一样，越喝越多，越喝就越口渴，然后越口渴就越喝，越喝呢就后来就会中毒死掉了。所以这个是满足不了我们真正的需求的。然后呢在箴言27篇20节他这样说，阴间和灭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眼目是永远都不能够得到满足的，然后我们的欲望也是同样这样子。耶稣在跟一个撒玛利亚人在井旁里面传道的时候，他碰到这个撒玛利人，问他有多少个丈夫，他说我没有丈夫，然后耶稣说对，你是没有丈夫，你有之前有五个，现在这个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这个妇人也是有很大的欲望跟不同的男人盼望他们成为他的丈夫，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跟他有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但是耶稣后来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永到永生。所以在耶稣里面我们才有满足的喜乐。那我们如何得胜情欲呢？那提摩太后书2章22节这样讲到，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这里其实讲到好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要逃避要管理自己的思想时间跟机会。第二个是要有 fellowship， 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起要有互相问责然后呢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要把我们心里面的空虚填满。是用什么填满呢？是用公义、信德、和平、仁爱去填满。那这个是 Wick Warren， 是一个在加州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就讲到这个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他也不是少年人了，他你看到他也是这个年纪蛮大了。然后呢他说那个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呢，就是要逃。然后呢怎么逃呢？就是说你知道有什么去引诱你的话呢，你就离开避开。你知道如果在某一些书店里面有一些书你不要看，你就不要去那个书店。然后呢你知道某一个电视台是不行的，你就不要去看那个电视台。你知道某个网站不可以去的，你就不要去那个网站。然后呢他说他在他家里只有他跟他老婆，因为小孩都已经长大了，但是在家里呢他还有一个家长控制的互联网内容过滤器，因为呢他说他不想要自己看到任何的不应该看的东西，所以他就弄了一个过滤器。然后在电视也是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对一个牧师老人家也是这样说。所以呢对家长来说那个是更重要，因为家长因为小孩就很有这个性的欲望，很想要知道更多。然后呢我们必须要保护他们，因为现在上网太容易太普遍，然后全部都是网站里面有一些统计说有差不多将近 20% 的网站都是跟色情的东西有关的。所以呢必须要有过滤器，所以要有家长控制的过滤器。其实在英国他已经成立了一个法律，就是说所有上网互联网的 的opt in， 就是他的 default， 就是说你不可以上这些事情的东西，然后呢你要 opt in 你才可以上的。但是在美国很自由，就没有这种。所以我们如果是当家长的，必须要很清楚的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否则小孩就不知不觉的自己上了。然后我上网的时候看到还有一个家长说，他带他的小孩八岁的小孩，有一个妈妈带他八岁的小孩去图书馆，图书馆还在看，有两个小孩在那边看，然后他妈妈已经在旁边附近了，然后就跑过来就发现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跟图书馆的管理员说，然后管理员就笑一下说，哎呀这个小孩这样子，然后但是他妈妈就说我都没办法去，不知道怎样把这个图像在从我的小孩当中拿开了，因为他已经看过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那第二呢，就是要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益性的和平，是要有一个团契的关系，跟一些如果是弟兄有这个问题的话，跟其他弟兄需要有互相问责，固定时间可以一起聚会，然后互相代祷，然后呢就不是互相代祷的时候就是互相诉说我怎样失败了然后大哭，而是说呢互相鼓励对方不要再陷入这个情况，那就是说如果你发现快要想要去上网看那个事情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就是彼此打电话，就是说几点都可以，然后呢就有人可以陪你说话，然后呢甚至可以出来互相鼓励然后呢另外刚才看到有一个网站，这个 Covenant Eyes 有一个 service 蛮好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我找到，我不知道好不好，但是他那个说有一个他会把你上网的网站规律，然后呢就有哪一些是不可以看的，哪一些是可以看的，然后呢就让你的同伴，你选择的同伴可以看到你上了什么网站，这样子可以互相监督，然后呢互相提点，然后就是去摆脱这个社群网站的牵引。然后第三呢就是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就是说我们因为心里面都是有一个空虚，然后我们怎样去填满这个空虚呢，要不我们就是让这些社群的东西去填满，要不呢我们就是让神的事情去填满。所以其实我们受引诱不是不单是我们受引诱在希伯来书这样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然后唱诗歌去歌颂神，然后看属灵书籍，去把我们的神跟神的 channel 放在一起，然后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就好像诗篇103篇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罪过犯罪孽，医治你的疾病复原。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心说话，然后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可能是半夜起来的时候，或者是睡不着的时候，做工作很累回到家里很晚了，那就不要去，知道自己上网会有问题的话就不要上网，就打开圣经，打开诗歌去读经敬拜，然后就求神给你一个好的安眠，早一点睡觉。那个 然后呢，圣经呢 有特别提到，如果是结了婚的话呢，就借着爱你的配偶去胜过情欲。但是当我们讲这个之前呢，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说结婚跟独身守独身的问题，就是单身跟结婚的问题。那其实结婚跟单身呢，其实是我们领受神不同的恩赐有不同而定，不是一个比较好一个比较不好。因为结婚虽然是这一生的事情，其实呢在圣经里面是说让我们让我们体会到基督跟教会的这个关系，在一个婚姻当中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到这样子。但是呢，如果我们是独身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却是永恒的问题，所以不单是这一生是永恒的。那你看到保罗自己其实是独身，然后呢，如果神的呼召是独身的话呢，他也说一生为神而活可能是更美的事情。所以呢，保罗虽然没有反对结婚，但是他也没有反对守独身的。所以无论是我们在这个阶段独身，或者是我们可能一辈子独身，也是神允许我们这样去做。而且呢，在独身的时候，我们就利用这个独身的时间去跟追求神，那个是神所喜悦的。那假设我们是当中有是结婚的，那有第三个point， 就是说我们重新去爱我们的配偶，借着爱得胜情欲。箴言五章15-19节这样说，他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中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共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同可爱的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常常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所以这里其实是讲到有三点。第一点是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第二点是愿他的温柔怀抱使你心满意足，第三点是使你的家庭蒙福。所以呢，第一点就是说这个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就是说你的配偶是神所赐给你的 OK， 所以是一个单单给你一个人的选择。然后呢，你要喜悦他，就是说你处处要为对方着想，不是为自己着想。然后呢，愿他的温柔怀抱使你心满意足，就是要这个爱是让你满足的。然后呢，要使你的家庭蒙福，是一个牺牲的爱让你自己可以牺牲，为家庭牺牲使他蒙福。那所以你是对比刚才这个欲望情欲跟这个爱，你就看到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在欲望里面是一个消费者的选择，消费者的心态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反正你选到好为止这样子，或者是刚好今天心情是这样你就选。但是呢，爱却不是这样子，爱是你的配偶是神为你预备的就是最好，最好了就是没有选择，就是这个了。然后呢，然后欲望是自私的，就是说你来满足我吧。但是爱是说为对方着想的。然后呢，欲望是贪得无厌的，不断的要越来越多但是呢，爱是一个满足的感觉。然后这个欲望是侵犯对方的，但是爱却是牺牲的。那所以那个所以第一点是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这个所以呢，当我们想知道这个配偶是神所赐的时候呢，有很多问题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了。就是说现在流行说高富帅， 然后女生要白富美，然后呢，所以相反呢，我想就是矮丑穷，对，所以呢，哈，哎啊，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但是你无论是高富帅也好，矮丑穷也好，反正这个就是神所赐给你的，所以你就爱他就是了。你就不需要再去比较，那个我可以跟你讲一个小的秘密，那你们不要跟别人说，那美惠有的时候会问我，她说我有没有很胖，然后我就会告诉她你是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的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他胖的话呢，那不是因为他胖，是其他人太瘦。然后呢如果他有一点矮的话呢，那不是因为他矮，是因为其他人太高。然后呢他完全不老，但是如果我们将来会老的时候呢，那不是因为他老，是别人太年轻。所以你的配偶就是国际标准，就是这个神给你的，你就不需要再考虑去比较，因为最好的就是你的配偶。OK， 如果别人好像看起来太美的话呢，他那也是没办法，他们是太美了，这个不适合你。所以这个是所以这个就是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然后呢，你是处处是为对方着想。我有一对很好的朋友，他们是一对夫妇，是基督徒的夫妇。他先生是一个在纽约当律师的，他工作很忙，从早到晚都有工作。然后他太太就蛮年轻的，40多岁，就突然不知道有没有40岁就。突然患了乳癌，然后呢最后他要把两边的乳房都切掉，然后还要做这个化疗，然后把头发都全部都光光了。然后呢而且他永远都不能够不能生孩子，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先生那时候没有嫌弃他，但是呢他先生反而是处处去维护他，爱他，然后呢就一直去照顾他，甚至就是他工作很忙的时候就常常就是就放假去照顾他。然后他后来就癌细胞就杀死了，然后呢他就没事了。然后他就说，哎，我感觉到我终于赢了他的工作了，因为他常常以前以为他先生是看他的工作比他看他还严重，还重要，但是他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在他心丈夫的心目中是更重要的。然后第二点是愿他的温柔怀抱使你心满意足。然后呢这里哥林多前书这样说，7章这样说，他说论到这个论到你们信中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但为免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是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除非两双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合，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我说这话是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夫妻间性关系的事情。那其实呢这里就讲到其实性关系是为对方 要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而设立的。所以呢，妻子是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是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妻子乃在妻子。所以呢，是为对方而设，为对方的需要为要满足 对方这样子。所以夫妻的性关系 是一个叫 staple food， 就是日常的食物，就不是说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偶尔一次，是就是常常会做的事情。然后呢，也不是一个要表现如何的事情，也不是一个谈判的筹码，说你这样子我就这样子了，这样子不是这样子的筹码，反而呢是去彼此满足对方的需要，就是在很低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做。比方说就是说在工作回来或者甚至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垂头丧气的时候，你妻子还是跟你同房，然后呢这样子去爱你，这样子彼此牺牲，彼此爱慕的关系底下可以鼓励你，然后呢所以这样子是表达爱的一个方式。所以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就是愿他的温柔怀抱使你心满意足。第三点是牺牲的爱，然后呢要使你的家庭蒙福。然后呢就跟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是麦希珍牧师，他是香港的一个牧师，他以前一直在香港，后来搬去加拿大，然后现在呢就年纪很大了，然后就回去香港的老人院，跟他太太两个。然后呢他就有一个网址，就是讲他们在老人院看到别人的别的老人家的故事。然后他就讲到有一个每天傍晚呢，就有一位老先生就背着背包来探访，就拿一碗汤拿一个切好的水果，然后呢就跟他太太一起吃晚饭，然后就很温馨。然后呢他就跑去称赞他说，你天天都来访，风雨不改，一年就是从年头到年尾，每一天都是悉心忍耐这样子探望你的太太，实在是好丈夫。然后他这个先生呢就看着牧师就说他是我太太嘛，所以我就常常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就又在那边散步，就看到老先生推着他老太太，然后老太太就那边唱歌，也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反正蛮快乐的，然后他先生也蛮快乐。然后呢这个牧师就跑去跟他说，老太太很开心唱什么歌啊。然后这个先生就说，我也不知道在唱什么，他快乐就好了。然后呢他就说真是好丈夫。然后这个老先生就有一点无奈，他说他不知道我是他的丈夫。然后呢他就说，怎么不知道呢？原来他两年都已经不知道他是他的丈夫，他也不知道他所有其他人，他已经忘记了，他已经不认得人了但是他因为是他丈夫爱他的关系，他就是每天这样子去找他，照顾他，爱他。所以这个是爱，跟情欲是没有关系的。在以弗所书这样子说他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这样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其实是一个体现基督跟教会的爱，就是基督怎样去为教会舍己，丈夫也要怎样去为妻子舍己。然后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是怎样去顺服丈夫我们在这个 婚姻的关系当中所体会的这个爱啊，可以让我们可以得胜情欲。然后我们如果不是在一个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也可以透过爱基督去让我们可以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我们求神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我们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求你在你有活水的江河到你面前来的人永远不渴。主啊，我们真的是为那些如果现在是有一个对色情网站，或者是对色情的小说，或者是对性有很大的瘾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去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你可以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的神，让我们的心可以去跟随你，敬拜你。主啊，你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你没有犯罪。求主你就帮助赦免带领我们，让我们到你面前悔改的时候蒙你的悦纳。求主你就带领我们。主啊若是我们在做人父母的话，求主你帮助我们警醒，去保护我们的小孩，让他们免受这个色情网站泛滥的威胁。如果我们是在婚姻关系里面的，求主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丈夫，让他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可以彰显神你的荣耀。我们求你管理，帮助我们管理自己的脾气，可以彼此顺服。主啊，求你就亲自去带领我们教会当中的婚姻带领我们教会当中的家庭。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道路实在美好。主啊帮助我们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